欢迎收听知识分子，我是洪耀。
你好，我是邵荣。
好，我们今天要来聊一本书。这本书我们是被这个作者给吸引的，不过这个邵荣说读完了之后他觉得有可圈可点的地方，可是他自己个人不会推荐。我觉得这个是常有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做这个读书节目又是一个
不然人家以为我们每一本书都推荐。
对，就是两个礼拜前读或是一个礼拜前读，然后下个礼拜就要分享，然后有的时候是读到一半就觉得干，我为什么读这本书可是我又来不及换另一本了，所以就这个将错就错啊。但是 这是我们，我觉得这是我们第一次把这个心声讲出来，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他倒没有达到那种连分享都不值得分享的标准啊。只是如果我觉得大家听我们分享也就够了啊。就没有必要真的去翻书啊，因为这本书它现在是只有英文版，而且它非常长篇大论。
书是什么？它为什么会被吸引？其实它是这个蓬佩奥，就是美国的前国务卿，Trump 时代的国务卿，的这个回忆录。就是 Never give an inch， 翻译成中文就是绝不退让一寸，这样子坚守立场，他的回忆录啦那时候邵荣跟我说他想读这本书想分享的时候，我说很好啊，因为这个蓬佩奥很多人就，特别是我还记得当时的政治脉络，就是很多人觉得说Trump 不行，然后蓬佩奥会是未来总统，然后他也确实尤其是在一些可能有反共立场的人看来，蓬佩奥的一些立场也是很鲜明，而且他又没有 Trump 的那种神经质就是其实蛮多人 会期待他未来 领导这个美国的啦所以也很期待说，或是说也想知道一下 他是怎么谈的，所以邵荣跟我提说他想聊这本书的时候，我说好啊我就说好但是今天看他的神情好像没有那么好
这样这个是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这样觉得。
OK， 你先解释一下，不过解释的要有道理一点，不然我们讲到这边可能大家就讲那既然如此就不用听了好
没有，我觉得这本书还是值得听下去的。
OK，
这本书其实也不是我自己找的，这本书是洪耀推荐我那时候就跟我讲这个蓬佩奥
我觉得是这样，我就看到然后就先进群组然后你就去读
然后他就讲他出新书了，然后我就 OK 我去读。然后开这个我先插入一则，就是开洪亚已经讲到嘛，就是很多人希望他可以竞选总统嘛，其实他已经表明他会竞选总统，就在2024年他会跟川普一起去选谁会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所以他
这个一起是竞争不是说
对竞争
OK OK 好，这个先讲明OK
所以他就很多人讲他出这本所这本就是他回忆录啊，他的回忆录就是他回忆他在这个川普时期他所做，他有做了两个职位，一个是先做 CIA 的局长，过后才被升为国务卿，所以他就有讲到，他就分享他在这四年里面的感想跟他一些经历啊，所以他讲很多人就推测他所谓这本回忆录是在增加他想要去竞选这个总统的一个筹码，想要让大家去就是让大家多认识他样子啊。
Okay，
然后为什么我不觉得 我不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虽然我还没有读完这本书，我就大概读了有一半了一半以上，然后 他真的是非常长，他大概有18个章节，然后每一个章节都是很长，然后我觉得他很多章节都是可能我很少读回忆录啊，所以我觉得很多章节都是在好像在一直为自己的立场来辩护样子，就如果我们是外人来看的话就会觉得有一点一点好像在推销自己这样子啊，所以我
除非你很喜欢他是吧，不然的话你
除非你是他跟川普的粉丝因为他在书中是得罪很多人他就有骂这个民主党，就有骂中国，然后什么国家都给他骂过，然后基本上只要你不认同川普那一套的人都被他骂，然后他是非常在这本书当中他是非常赞扬这个川普啦，所以如果你跟他立场有些不一样的话，你读这本书你会很痛苦。
他这样很奇怪耶，如果他把自己跟川普贴得那么近，那川普要竞选为什么要出来这个干预
可能他觉得川普 他的那个胜选的几率比较低，因为他觉得川普可能 他在很多人心目中，有些人是很极端喜欢他，有些人是很极端讨厌他嘛，所以可能由他代表共和党的话，共和党的影面会更大。我觉得 他考虑是这样子的。
OK OK， 我不要评价这次，我们也不要陷入这个讨论了。好，那我们就来谈谈你刚刚已经把整本书的这个基调给定下，就是他其实就是有分享他对很多事物的看法。
嗯，
那我们可能就是逐一来聊一些有趣的一些观察。那首先可能我们就来聊一下，可能我们这个频道的观众最感兴趣的，他对中国的看法是怎么样。我知道肯定是比较阴啦，但是有什么很值得就是可以来谈论的一些观点吗？
好，其实这个作者、哦、他是非常典型的美国的鹰派啊，就是他是非常主张跟这个中共是死坑到底的。他把中共是比喻成美国在这个世纪最大的敌人，他讲我们应该跟俄罗斯就是保持一些可能比较好的关系，然后我们也不可以忽略掉中共这个危险，所以他把中共是定成那么大的那么重要一个外交对象啊。所以
他觉得我们要跟俄罗斯、他们美国要跟俄罗斯保持比较好的关系吗？
他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要用我们威慑的力量，然后让俄罗斯不敢轻举妄动，可是我们同时候不可以就是好像只是把俄罗斯当成头号对手，然后就忽略了中国、
okay.
他觉得应该要把俄罗斯从中国这两个我们所称为盟友之间把他们离间，就分开掉。
我这边可以补一个东西，其实在美国的政治上，我没有记错的话、嗯、民主党的人，支持民主党的人会觉得俄罗斯是比较大的威胁、嗯、但是支持共和党的人近几年就会觉得中国才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分野。所以他讲那句话是其实有一点说给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听。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Sorry 打断你。
我是赞同啊。所以他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他是有18个章节嘛，还有三个章节是主要在谈中国，所以是一个很大的篇幅、
okay.
然后这三个章节当中呢，他就有谈了很多议题啊，就包括新疆、台湾、香港，然后也包括就是新冠疫情中国应不应该负责，这些他都很详细的谈。然后他我觉得这本书可以结合就是我们之前谈过那个大幻象嘛，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相信自由主义的这一号人物，而且他相信把自由主义输送给全世界是一个道德上非常正确的事情的这个人物。然后我之前有读过另外一本书叫为什么我们应该要在意美国，是谈台湾的外交政策。他就在这本书当中他就比喻这个蓬佩奥是一个美国华盛顿的一个理想派，就是这个人是非常反共的，就是他反共不是因为中共就是跟他有什么利益上的冲突，而是他们从他们的本质、他们的意识形态上又跟中共是非常不能兼容的。因为这个蓬佩奥他同时也是一个宗教上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对于这种共产国家呢，他就把它比喻成这个邪恶政权，所以他就是跟他从根本上就已经没有办法容忍这个中共了，所以这个是他非常所谓他非常鹰派的原因啊。然后他在任期间呢，其实他从他做国务卿开始，他已经被这个中共列为一个最令人讨厌的人物，是比这个川普更令人讨厌的。而且他在他卸任的时候呢，他也是在卸任最后一天呢，他是公然跟这个中共搞对抗，他就是宣布这个新疆维吾尔族这个地方呢是在经历着种族屠杀。这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曾经表达过那么强硬的立场啊！他是在他卸任前一天代表美国做出这样的宣判，所以中共就在当天呢就制裁了他跟其他一些外交人员啊。所以他讲我到现在是不能到中国去旅行了，而这是我非常引以为豪的地方。所以这个是他觉得他在做这些很对的事情啊。然后他同时我们先讲新疆嘛，他觉得新疆这个地方是种族屠杀，然后他也呼吁他其实是去了很多穆斯林国家，他呼吁这些穆斯林国家讲中美们口口声声说你们是穆斯林国家，可是你们跟中共那么友好，就好像中东那一群啊，还有你们应该站出来谴责这个中共，给他压力啊，让他不要迫害你们的穆斯林。然后他除了去呼吁这些伊斯兰国家以外，他也去这个梵蒂冈呼吁这个教宗，教宗你不是说这个我们应该要对我们每个人都该要大爱什么吗？为什么你对这个中共特别的包容呢？然后讲为什么你允许这个中共去就是取代掉教廷去委任这个 主教权力呢？为什么你可以让中共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也是一直在谴责这些宗教领袖啊，就讲你们应该要大力的站出来，一起去反抗这个这个中共迫害信仰的这个行为。所以我他从，因为我们开始前面讲过嘛，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然后他也不会去刻意的去掩饰他这个身份，他是很公开的表露，我就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我们美国就是一个以这个信教文明为立国宗旨这个国家，所以我们不能抛弃他。所以孩子批评民主党是讲这个民主党他们太自由了，他们太进步了，他们以为我们每个人不谈宗教就是政教分离，他讲其实他们误解这个意思。所以他讲很多人很多公务员啊，他们是很害怕 公开自己的基督教身份基督徒身份，可是他在任期间呢，他就打破这些惯例啊，他就开始在他的这个小群体里面的举行很多那种祷告啊，这种活动。所以他也被很多人批评，他讲他是一个就有人批评他讲他是上天的使者而不是美国使者，这是他的反对他的人所讲的。然后这是新疆的这一个部分。
明白。我没有，你那个东西我觉得特别有，就他看起来没有，就他很像是比川普还比较温和一点，对不对？形象上就没有那么疯癫。但其实你这样讲我感觉他更激进，就是
对
他就不是美国，因为川普他其实讲白就是现实主义的考量，
对，
只是刚好这个有一种讲法啦，就是中国动到晶片，动到 5G、就是有威胁到美国的这个安全，所以他才会对美国开打。但蓬佩奥就是意识形态上直接是跟共产党干对着干，
对，所以大家讲他是理想派嘛，所以他其实他跟川普是非常两种非常不一样的人来的，可是他们可以在一起共事是一个很大的奇迹啊。为什么想两种不一样的人呢？因为川普其实他虽然在讲他是一个基督徒啊，可是他在还没有担任总统之前呢，他是非常不虔诚的，然后他也抨击过这些宗教这些东西，只是当他成为了共和党的候选人之后，为了要讨好他的选民，所以他就讲我是拥护这个基督教的。然后其实他跟这个蓬佩奥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是真正把所谓宗教落实在生活中，然后另外一个是利益考量而去拥护这些意识形态，他们两者是 很大区别啊。可是他们可以合作、
okay.
而且他可以成为川普时期他所谓连续四年都没有被炒掉的人啊，因为他讲其实很多人都顶不顺川普啊，就在做了一两年之后很多人都离开了，只有他可以熬到最后。
你很紧张、OK 好，
对。然后所以这是新疆部分啊，然后到还有讲一些提到香港的部分，是那时候其实他就是中国实行国安法过后嘛，就其实他有呼吁，就是美国那时候已经不再承认香港的这个高度自治地位了，所以香港是没有在享有这些外交跟经济上的这些特别待遇，可是他认为我们应该要更激进一点，所以他是主张要禁止这个 HSBC 这个银行通过香港转移美元，就是要让这个香港的经济受到就好像制裁香港样子啦，可是遭到很多华尔街银行抨击，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会连带影响到美国经济，然后川普后来是因为经济考量而决定就 hold 着这个建议就没有落实啊。可是这是他提出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他的想法都是很激进的，而且他觉得他在这本书当中有提到，他讲他没有办法再为香港人做到更多，因为他已经卸任了嘛，所以他讲这是他在任期间的一个遗憾。可是对于台湾呢，他其实也做了很多东西，因为那时候其实台湾，其实我们如果有观察这几年的走向，其实台湾跟美国关系是在川普期间是得到一个很大的提升的，就好像川普他一上任其实他就跟蔡英文讲电话嘛，其实这个东西是以前总统都不敢这样做，又或者是他们这样做了之后他们是不会放上新闻版面的，可是川普开始之后这个对台的这个外交呢是越来越高调，然后而且其实他们在整个美国这个国务院啊，他们国务院就是他们的外交部嘛，他们国务院其实是有一个不成文的条例啊，就是美国跟台湾之间他们来往是有一个规则，就是你不能见第几第几号人物，然后你只能见哪一号人物，然后你见的时候你不能在白宫那间，就是有很一套规矩了，然后这套规矩就是 就是为了表明我们不承认台湾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或者是我们不给他外交承认。可是、是这个蓬佩奥他在任期间呢，他就废除了这个所谓的对台交往内规，然后他讲这个是一个历史上的错误，所以他就已经解除了这个规则。然后同时呢，他是非常积极的出售武器给台湾，然后他的立场是非常的大胆的，他是呼吁美国要给予台湾全面的外交承认，就承认他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 一任这个美国总统敢这样讲啦。虽然他不是总统啊，可是他是国务卿嘛，也算是第三号人物，所以很多台湾人都很期待他成为总统，就这个原因。我讲，会不会我们他成为总统后，台湾就变成独立国家？所以这个是他一个很鲜明的立场啊。
嗯，明白。那其实对中的议题还有哪一些是他比较激进跟比较摆明立场的部分吗？
还有一个最新的就是新冠疫情哦，他觉得新冠疫情其实是一个人为的失误。他讲他不觉得新冠疫情是这个习近平特地泄露病毒出来去攻击全世界啊。他讲新冠病毒呢其实是从武汉的实验室所不小心泄露出来的，所以他就有想他就有一直呼吁我们应该去调查这件事情啊。然后他其实他也不是空口说白话，还有一些举证啊，他就讲到其实在整个新冠疫情爆发前两三个月呢，其实在武汉实验室，而这武汉实验室是跟所谓的武汉海鲜市场是非常靠近的，就可能几条街距离。他就讲到其实在几个月前呢，这个实验室就突然停止运作，然后而且很多实验室的相关人员都染上了一种类似流感症状的一个病毒，可是他们不懂是什么事情。然后而且他也是有一些研究或者是他调查就显示，其实从2016年开始，这些研究人员呢他们就已经在研究这一种跟后来新冠病毒它有90%多相似的病毒啊，就讲这个病毒其实是人为制造的，所以他讲中国应该对此而负责啊。然后他就讲他就呼吁很多国家就要求中国为这件事情所负上责任啊。然后当然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当然会放很多数据啊，就讲美国因为中国就经济损失多少，然后多少人民损失，可是他就会避重就轻，他就没有提到川普那时候在位的时候讲什么这个病毒不严重啊，然后你可以喝什么漂白水，这些很荒谬的言论，然后导致美国人轻视病毒，这些他就没有谈，他就谈这个完全就是中国责任，所以中国应该对此负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有一些偏颇的地方啊。
不过其实我记得他那个演讲，他有一个很 significant 的演讲，就是其实把那个中共上升到一个跟全世界民主国家开战的那个状态。他有去谈他的一个，就他是少数西方人会把中共跟中国分开的人就是他讲他们要对抗的是共产党而不是中国人民。我记得有特别这一句啦，这个稍微提出来一下。我这边看你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草稿当中有提宗教的看法，然后你分国内跟国外，你是想从中带出他什么样的一些观点？
其实这个东西我开始是碰了一点点啊，就是还有在国内的话就有主张，就是我们不应该好像所谓他讲的 progressive 进步派那边所提倡的样子，你要把宗教跟政治完全分开。很多时候你是可以表明你基督徒的身份的，而且美国本来就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是他讲了，就美国虽然是一个世俗国家，可是他的立国的根基就是在于这个基督文明，所以我们不应该抛弃这一点啊。还有讲到是在国内的话，就好像民主党所提倡的很多这些所谓我们每个人要有个人自由，个人自由至上，这些东西其实造成整个社会更加碎片化原子化，所以就使得美国其实好像一盘散沙样子，所以他在呼吁我们每个人应该要重回这种我们立国开始的传统，然后更加对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感到光荣，然后这是他在国内的这个主张。那在国外呢，其实他是他特别讨厌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伊朗，然后他觉得这个等下可能我也是会提到，可是我们就来先来 谈一下。还有讲其实穆斯林国家呢不是一个问题来的，他反而他很喜欢到很多伊斯兰国家去做外交这个参访，因为他觉得这些国家呢 都很欣赏他，因为他讲现在很少有这些大国领袖是公然的去谈论宗教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就对宗教有一种好像很怕怕，就觉得诶，宗教好像是跟恐怖分子有什么关系。可是很多所谓穆斯林国家这些领袖都因为他敢站出来为宗教发声，就讲诶，其实宗教没有问题啊，有问题的是那些偏激的人而已，其实大多数宗教都是好的事情。所以他跟这些宗教领袖或者是这些穆斯林国家这些政治领袖反而是更加的投契。所以他觉得说 他的一个论点是，我们这些以信仰为基础的这些世界观其实是我们在外交上一个宝贵资产，我们不应该抛离它，我们反而可以用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去跟穆斯林来做更多交流。所以 他同时也是去很多伊斯兰国家或者是中东国家做很多演讲，然后去对象就是当地的穆斯林。然后前面就讲到嘛，他就很讨厌一个国家就是伊朗，因为他觉得伊朗呢其实是一个恐怖分子，可是他是一个有着恐怖分子 他实际上是恐怖分子，可是他在名义上他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所以他觉得这是他非常
没有，你应该是讲他是一个用宗教做幌子的恐怖分子组织，是这个意思吗？
对，
就是宗教是虚有其表，宗教只是他的一个宣传的工具。
对 OK， 这样讲也可以啦。可是 他就没有提到宗教，他就讲其实宗教是
okay.
有问题，而不是伊斯兰信仰有问题，而是那些恐怖分子啊，还有把就好像把中共跟中国人分开样子，他就把这两者分开。所以他还是一直在争取着这些中东的盟友，然后他就好像他去沙特阿拉伯或者是去以色列，这些都是他的很坚定的盟友，他就一起去游说他们要一起对抗伊朗，要觉得伊朗是还是用邪恶政权来形容伊朗啊。他讲伊朗其实就是一个暗地里一直用钱来资助恐怖分子，然后扰乱世界这个政权，然后可是他就伊朗他其实有一点像共产党的，就是他一直在输出他自己的意识形态的。还有讲到的是其实如果比起那些传统的专制国家，就好像沙特阿拉伯这些专制国家，他们还是有君主，这些国家呢其实他们是更容易跟美国合作，然后也做的东西也更符合美国利益，然后比较起谁呢，比较起那些已经经过了革命之后的独裁政权，他讲的就是伊朗啊，就像伊朗啊中国这些国家呢其实是比传统上有君主的这些专制国家更难去跟他们做朋友，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是很强烈的。然后沙特阿拉伯这些不一样，这些是只要你有利益，虽然他在国内专制一点，可是他在外交上会配合美国政策，所以他就有讲这个是我们要选择盟友的地方啊。然后他同时就有批评奥巴马，因为他讲奥巴马其实那时候跟伊朗是签订了一个核扩散的一个条约。
Alright.
然后这个条约是讲只要这个伊朗呢在十年还是十五年之内呢就停止或者是暂停发展核武啊，然后这个美国就会解除他的对他经济制裁。但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好像养虎为患的一个政策啊。他就讲了其实他大多就停十年十五年内嘛，他可以等嘛，可是他同时他因为你停止对他经济制裁，他赚到一大笔钱，这些钱他在对外去资助那些恐怖分子，然后来扰乱全世界，然后一直用这些钱来养更多的人来壮大自己的势力，然后在以后等十五年之后他在名正言顺的继续发展核武，你是没有办法阻止他。所以他讲这个合约是一个 bad deal， 其实是一个对美国不利的交易。所以在 他在任期间呢，其实他就已经停止了这件事，就是终止了这个合约啊。然后他也就讲其实伊朗呢他因为他的经济制裁恢复之后呢，其实他的每日石油出口量是大幅的降低了，所以使得整个伊朗的财政是就比较紧张。所以这个是他觉得我们做的最成功的一个经济制裁，因为我们使得这个世界上的其中一个邪恶政权呢是少了这个所谓银弹去做这些恐怖的事情。所以他就有批评奥巴马这件事情，在这件事情上。
明白明白。诶 我好奇他有讲他对法国的看法吗？因为其实你刚刚讲的很多他不停的去强调说我们始终是一个基督立国的国家。其实这种思想是对应 当然你要讲美国是不是政教分离的国家，呀它是，可是很像法国那种，他们真的是有一个概念叫世俗主义的，就是可能在一些一般所谓的这种政教分离的国家，就是说我的那个整个政治体制是是不会有宗教的元素在里面干扰嘛，啊，就是会那个影响会比较少啦，不能说没有，但是很像法国啊，就是公共场合或是一些学校教育是不能够 教宗教的，宗教就是很 strictly 是在教堂当中。
OK，好，这个部分呢其实我现在没有读到了，可我知道还有一章是有提法国，只是我不懂还会提到法国这个宗教态度啊，所以如果 你有找到资料的话你可以补充啊。
OK， 好，这个就交给读者自己去有兴趣去看一下，
可能我看了下半部分呢觉得还有东西想要分享可以做多一期啊，可是如果没有的话 就只有这一期就分享这里啊。可是还有他对于法国或者是德国那些，他其实他的态度是就好像之前特朗川普在位时候，他不是一直朝这个北约就讲你们应该要承担多一点费用，他这里的时候讲到，他就讲其实我们对你们欧洲已经很好了，你们其实为什么那么安全在这个70年都没有战争，可是你们承担的这个军费是非常低的，所以他觉得这一点是好像在占美国便宜啊，所以还有为川普的这个立场而为他去就我去支持他，就讲其实这些国家呢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需要他们投入，我们需要他们的贡献啊，不要让他们觉得我们是在就是白白占美国便宜。所以还有讲到在他也是有提到他的成就啊，就是在他在任期间呢这些欧洲国家呢已经同意就是要在到2020还有到2025的时候就把他们的军费占 GDP 的开支就提高提高到4000亿啊，到2024年的时候，就是他们北约要提高他们的军事开销到4000亿，所以他讲北约应该负上责任啊，所以这个是他对于欧洲的态度。
刚刚有提到一些他抨击这个奥巴马跟民主党嘛，那他在民主党还有哪一些批判是很值得谈的吗？
OK， 他其实有讲到的是就是他好像那时候美国不发生很多事情，就好像所谓 Black Lives Matter 那个事情嘛，他有讲到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趁火打劫事件，所以他是直接套上一个标签给他讲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不是你们为了什么正义而战啊，他讲这个只是你们在炒作然后趁火打劫啊，这里面有提到啊，所以他讲这个是也是民主党在煽风点火，而且他提到很多，他几乎每个章节他都提到一点就是媒体的问题，还有讲到其实很多媒体呢都是民主党的侧翼，所以呢他做什么事情呢都是一直在站在民主党的立场去抨击，就算这件事情呢他是想要为美国争取到最大的利益，可是他在这些媒体报道的时候呢他们都会一直在抨击他，就像抨击他的宗教身份，或者是抨击这个川普所说的一些好像这排外的言论，还有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是在为美国争取最大利益，可是你们就是一直在扯我们后腿啊，所以还有讲还有讲一个笑话是讲有人问他你有没有读那个什么日报，我忘记什么啊，可能是华尔街日报，问他你有没有读那华尔街日报，今天有什么很重要头条，过他讲我已经没有读华尔街日报很久了，因为我医生跟我讲 我有心脏病不可以读这种报纸，所以这个是他在嘲讽这些媒体的地方啊，他就觉得民主党在操弄媒体方面是非常有一手，然后可是他们在做行政或是在做国家管理上是非常的失败啊。他先讲奥巴马，就是奥巴马就跟伊朗就签订了那个核扩散的条约，然后使得那时候奥巴马其实对于这个以色列其实对于奥巴马执政是没有信心的，所以他们其实那时候已经失去了一个盟友，就是以色列觉得这件事情会威胁到他的安全，所以而且奥巴马那时候在任期间其实他已经纵容了这个中国崛起而没有去对付他，使得在中国他那个他的那个实力越来越强大，所以这些都是他在批评奥巴马的地方，他觉得奥巴马是一个非常软弱领袖啊，只能在那边空讲一些空口说白话，可是从来没有得到什么实际的成就，那他之后也是有提到拜登啊，他就讲到拜登 然后我们可以扯到俄罗斯来讲，为什么这个乌克兰战争会在拜登之间才爆发，为什么不在川普时期爆发，就是因为这个拜登太软弱了，让这俄罗斯以为他没有必要去怕这个拜登，所以他才敢在拜登上位不久就去入就是出兵乌克兰、这个是他批评民主党的地方啊，他就觉得民主党都是一个 他讲民主党的构成其实是一群社运分子，就是他们很喜欢在外面就是争取这个争取那个，可是你把他们放在所谓政府体制当中，其实他们都做不了东西了。他就有举一些例子啊，可是我忘记那些人名啊，他讲这些人全部都做不了东西，反而我们川普时期的这些人，他们原本都是社会上的企业家或者是一些对社会本来就有贡献的人，所以把他们招进来体制之后呢，其实他们还是就是他们原本都有实力嘛，所以其实他们原本的实力就从商场来转换成为美国争取更大利益，所以像这些人才是真正在做事情的人、这个我就无以置评啊，我觉得这个是还有他的党派的立场啊，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讲这个是对还是错啊，就站在他那一方来讲，他就觉得民主党就是非常不能够为美国做事情的这个党派。
好，明白。哇，你怎么样，你的感觉就是读了一本这个他的这个自我宣传的一本书。
我觉得你读这本书的话，他会很容易去牵动到你的情绪，因为他用的词都是比较严重啊，就是哎，这个就是不能这样子啊，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就是他是一个他肯定不是一本很中立的书，也不是一本很客观的书啊，所以你读了这本书的话，如果你是跟他立场很一致，然后你同时是个非常资深的川粉的话，你可能会很喜欢这本书，然后你可能会把这本书就捧为最佳推荐什么书。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跟他站在反对立场的人，你读这本书，你每读一个章节都有很多东西想去反驳他啊。当然我们不是美国人，那我们没有站在美国里面去观察他们的政治动向，可是
但我会好奇他、因为他应该会有一个对美国的现在的困境的想象，他会去描述现在是什么问题，要怎么去克服，然后他会怎么样去凝聚美国人。我不懂你的阅读当中有没有这一些部分的意图在。
OK， 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呢，他其实他是继承了川普的主张，就讲我们其实做东西是美国优先，所以我们他当然是有一直在鼓吹所谓美国的国族主义啊，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一体的，所以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我们都是为美国利益着想，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美国优先。我们可是他同时也有他局限啊，就是他是一个国务卿嘛，所以在这本书当中他也没有可能提太多所谓国内事情，他很多时候都是在提外交上面的美国应该讲就讲做，所以对于凝聚美国人呢，就韩国可以这样讲，他就是用一套美国优先的主张，而他之所以会批评民主党是因为他觉得他们没有做到美国优先，他们是没有以美国利益放在首位，然后可是他同时也会称赞拜登啊，就好像拜登在开始对中国发动这些晶片战的时候，他没有在这本书提到那个他，可是我看他采访他就讲到其实拜登做这件事情是对的，所以他会肯定民主党做一些事情，然后还有讲在国家安全的这个议题上呢，我们是不分党派的，所以这是他主张啊，就是你做什么东西也是以美国优先，然后我不会因为你是民主党而批评你，我只会因为你做东西不符合美国利益而批评你，如果你实行的政策是对美国有益的话，他是愿意去称赞你或者是接受你的。
明白。好，那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机会来看一下这个美国未来说不定就是总统的一个人的这个一本回忆录也是挺有趣。但是既然少荣都说这个大家可能不必花实实在在的银子，可能其实看他一些访谈也是挺不错，对不对，在 YouTube 上面的。
他其实对他去过很多访谈啊，就有很多也是台湾的报纸去采访他，所以他是很多中文访谈，然后英文访谈也有，所以去 YouTube 可以找到他很多的采访啊。
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少荣，好帮我们避了一个坑。 是这样讲吗？没有啦，好，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新的尝试。我所知道奥巴马也是有一个嘛未尽之地啊，未许之地啊，未尽之地
啊，差不多是这样子。
对对对，所有的政治人物的我分享一点自己的一些读书经历啊，我觉得真的好多这些人物的自传，特别是政治人物，你都会觉得，哎呀，买来干嘛？到自己的 house 据说也是很不行啊。但是有一个人的，我倒是觉得很值得读，是李光耀。我不知道你有读过吗？
我有读过一些章节，可是我没有读完，太厚了。
对，我觉得那个就真的是还很不错。好，我只是要发表一点浅见。好，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搜一搜这个蓬佩奥了。他是接下来我觉得还是一个在美国政坛，甚至是在世界格局上很重要的一个人，大家可以去听。但是我这样子听，包括你讲的那些言论，哇，其实蓬佩奥上台搞不好世界一个动荡，因为价值观是不可被妥协的。
对，我觉得他跟我们读的那本大幻象是很相似的，就是他在批评的就是他在批评的就是蓬佩奥这样子的人，因为蓬佩奥是不走现实主义嘛，他不会因为中共给他利益而妥协，所以他这种人是可能会使得世界上更加动乱。
哎，可是他上台之后也说不定哈，很难讲啦，这种我换
他在书中有为自己捍卫啊，讲很多人讲我是美国鹰派，其实在我做国务卿的时候美国打仗是最少的啊，这是他讲的。在川普的时候我们是不打仗的，我们都是跟对方谈判，所以我们是用我们自己的这个硬实力去震慑我们的敌人，所以没有人敢在我们在任期间去动武，因为他知道我们不是开玩笑的，对吧？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来影射拜登啊，就讲拜登为什么在你做总统的时候敢打仗，就是因为他知道你不敢对他琢磨，所以这是他的立场啊。
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吗？
好，就谈到这里啦。
好，那谢谢各位，谢谢邵荣，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